昨天两堂的聚会，我们已经思想了圣灵的洗，圣经里面七次的记载，以及谁讲这个事，谁提到这个名词。然后我们也第二堂里面特别提到了有四次的这个圣灵降下，人领受圣灵的光景。为什么只有记载这四次，我们不能绝对明白其中的原因，而这四次不能表示就没有其他的人领受圣灵的可能。因为呢，在第一次赐下以后，他们传讲信息的时候就提到一句话，你们悔改受洗，奉耶稣的名受洗，你们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圣灵赐下不是单单为圣经里面被记载的那些人特殊的经历而已，圣灵赐下照这个原则也是赐给每一个真正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当一个人接受基督的时候，神的灵就在他的心中与他永远居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这个人就成为圣徒。这样呢，一个人成为圣徒是因为圣灵给他一个成圣的新的地位而成的。而一个人有了这个新的地位，他就是在主面前，在与所有不同的种族、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人一同被召集、被拣选、被接近、被拯救，而成为同归一体，同为后世是神国度里面的子民。这样说来，所有的圣徒都经历了救赎，所有的圣徒都成为圣灵重生的新生命的人，所有的圣徒都领受了圣灵住在他们的心中，作为他们得救的凭证。为这个缘故呢，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就是一个领受圣灵成为圣徒的人。一个领受圣灵的人，领受所应许的圣灵的人，就像使徒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领受圣灵一样，他们就被接近了。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按地位而论，他们已经是受了圣灵的洗的。所以当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圣徒写信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些在上帝在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城市里面的圣徒，保罗把那些人按地位的这个名称的提出来了，你们是圣徒，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拯救的，上帝在哥林多城的圣徒，教会是神的圣徒聚集的这个属灵的团体，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以基督为元首在地上执行神旨意的一群，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在地上的这个聚集的这个代表。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了保罗就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在哥林多的圣徒啊，我告诉你们，你们已经领受了，你们已经属于主的，你们就知道你们怎么样属于基督。那些自以为自己属基督的，要想想他们是怎样属基督，也知道我们是怎样属基督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些圣徒他们已经经历了，已经领受了从罪人被转变成为圣徒的这个特殊的经验，这是一生一世只有一次的经验。这个经验已经过了，就是你接受基督领受圣灵的时候得做了一个特殊的经历，得做了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保罗就用过去完成时的这种特殊的这个希腊文的这种文法来描写，我们已经领受圣灵，我们已经从同一位灵中间受了洗，归入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因为这已经是已经历史上已经成全的事情。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保罗就不需要在加拉太、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等等其他的书信中间再吩咐每一个教会要受圣灵的洗了，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是需要重复的。所以呢，按整个历史来说呢，整个教会独一的圣而公的教会领受的圣洗，那只有一次，那就是圣灵所应许的 被预言要来到的圣灵已经来到了，那就五旬节那一天。五旬节那一天是整个教会能领受神的灵成立教会，那整个属灵的历史的一个开始。这样呢，这个不再重演的日子就成为众教会成为圣徒的一个开端。所有每一个个人经历中间领受圣灵的洗，那是在你生命中间的某一个日子，但是整个教会领受整个这个圣徒万邦万国万民凡被拣选被召集出来超时代超地界的独一的圣而公的教会的洗，是五旬节那一天。那我们把我们经历跟那个经历相配的时候，我们是就说我们也领受了那些使徒们所领受的圣灵。为这个缘故呢，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事件是一个总体性的，也就是这个历史历代中间总体的教会领受圣灵的一个记录。接下去呢，每一次其他的记载就是表示地区性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区领受圣灵的一些经历的一些见证。这样呢，其他的三次从耶路撒冷的那一次是不同的，因为耶路撒冷那一次是表示第三个位格来到人间具体显现，成全了神在历史历代中间对整个人类的一个应许。我曾经讲过，上帝对整个人类最大的赏赐就是赐下他的独生子，而对教会最大的赏赐就是赐下他的圣灵，将以第二位格来成为全世界拯救世人的救主，以第三位格成为整个教会就是背书各时代各地界中间被救赎之人基督身体的保惠师。这样圣子赐下成为世人除去罪孽的那个救赎主，成就了救恩的功劳。而第三位格圣灵赐下成为教会得赎的保证，成为教会得赎的一个证据，是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不离开我们的。感谢上帝，天下有哪一种人有这样的特权？有哪一种宗教有这样的教训呢？有哪一种文化有可能有这样的同在呢？这只有神所拣选所预定得救的人，在基督宝血洗净的这一批的人中间才有可能有这样的同在，有这样的应许，有这样具体的与我们永远同在保惠师，在我们心里内住，在我们灵里面给我的凭证。我们感谢上帝。那这样呢，你个人领受圣灵没有，你不能说呢，因为我头脑里面已经任性了，当然我就同使徒们在第二章那个领受受洗了。不是的，头脑的任性不等于你个人真正重生得救。这是基督教与天主教不同的地方。天主教认为呢，一个人认知教义就等于他的信心，而他洗礼的水洗就等于他是得救。基督教不认为水洗就等于得救，所以我们不认为说你被水洗了你就得救了。不是的，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因为领受了神的灵所借以见证的基督死而复活的功劳所带给他的新生命，他重生得救，是因为新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所以圣灵是赐生命之灵。为这个缘故呢，受圣灵的洗与受水洗是不一样的。受圣灵的洗乃是真正的救成为圣徒的那个实质，而受水洗是预表我们愿意悔改离开罪恶成为圣洁的一个表彰。所以呢，这里呢两件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听说有人昨天误会了，就在外面大喊大叫说我讲的是不对的。我从来没有讲受水洗等于得救，请你不要误会。受水洗的人不能就证明他得救。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有人受水洗但是却没有领受圣灵，昨天提到了吗？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有人得救了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却从来没有受过水洗。受水洗而没有真正得救的人，那是第八章记载的那行邪术的西门， 而已经得救却从来没有机会受洗的是十字架上的强盗，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呢，受水洗的人不一定是个得救的人，一个得救的人不一定有机会受洗，而得救故意不受洗的人，你就要谨慎自己了，你自己向上帝负责了。因为可惜你不像十字架上强盗，你还有机会受洗，你故意不受洗，那你就要向上帝负责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更清楚地思想到这个其他的三个经验，同这个第一次圣灵降临耶路撒冷120个人领受圣灵，这期间呢有一些很多不同的地方，是今天第三堂我们要思想的。在我们这个过去的思想中间，我们已经思想了这四个事件，一共相隔差不多28年的时间。那为什么只记载四次呢？我们不能明确知道为什么。那这四次是不是跟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道地区做见证，表示普世教会的这四个代表性的这个经历是有关的呢？我相信相当可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以弗所就代表了地基，而耶路撒冷就拜了犹太人归主，而第一次跟第二次就代表选民领受圣灵，就照着旧的应许他们成全了，而第三次第四次就代表那些非犹太的外邦人，他们照样蒙受救赎的恩典，被带回在神的羊圈里面的。耶稣基督在地上都讲过，我还有另外的羊在远方，要把它带回归成一群。所以这些在犹太中间蒙拣选的是一批的羊，那些远方外邦的是另外一批的羊，归纳起来的时候就成了耶稣基督普世的教会。照样在第一次领受圣灵的120个人，他们做见证之后，彼得被问我们怎样才能得救，彼得照样把这个原则提出来了。彼得怎么讲呢？他在39节里面告诉我们，这应许不但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也是给一切在远方的人，也就是上帝所要招来归入这些蒙拯救的教会的这些人。所以这些远方的工作同近处的工作是两个相辅相成，神旨意中间要救赎的一体。这样犹太人、外邦人，是男是女，无论是主的是为奴的，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了。这教会不但有牧羊在内的工作，教会更有差传在位的工作，教会不但有附近传福音的责任，教会还有远方传扬信息的责任。因为这是犹太人、外邦人的意义中间所代表的我们的双重的工作。那我们现在就请大家注意这四件历史事件中间有一些很不同的地方，请你注意，圣灵到世界上来被差遣，有未个具体的离开天上来到人间，也不再收回，直到教会被提的日子。这是第一次。在旧约里面，圣灵被差来吗？有。是不是永远与人同在？不是。是不是整批的整个民族领受圣灵？不是。在旧约中间，圣灵被差遣到那些特别蒙拣选有特殊任务来执行神工作的人的身上。所以这些人有神智慧的灵，有神荣耀的灵，有神谋略的灵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在艺术上的成就，他们的公益上的成就等等，需要神智慧的灵。甚至他们在政治上、在工作上的表现，需要神聪明智慧的灵。所以呢，人从约瑟的身上认出上帝的灵在他身上，人从这但以利的政绩上认出上帝的灵在他身上，人可以从许多的方面看见，在甚至在做幔子的那些至圣所与圣所之间中间间隔的幔子刺绣的工人身上，他们需要神的灵智慧在他身上，给他们可以把那神的荣耀用这个工的这个细腻的工作的技巧把它表现出来。感谢上帝。那这里你看见了神的灵在人身上，特别是神把他的话启示默示给旧约的先知的时候，神的灵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先知们很清楚知道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所以带出天上的话语来。先知们如果没有上帝的圣灵，他们就不能说出预言出来。原来没有一句的预言不是借着上帝的灵漠视人能够讲出来的。为这个缘故，解释圣经里面启示的话语，也需要同一位圣灵的智慧同引导，使人可以照着神的意思把里面的话把它揭开，把它讲出来。这样我们看见了圣灵到这个世界上第一次来，成为永远以圣徒居住，那是五旬节那一次。所以这一次从提撒的算式是很不一样的。第二方面，我们看见这第二章的时候，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到底是不是神仙差一些人对他们说，你们不必祷告了，现在我按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可以领受圣灵了。没有。所以请你注意，第八章差遣约翰彼得到他们中间去，第十章差遣彼得自己去，第十九章差遣保罗到以弗所去，只有第二章没有任何一个人被差遣到他们中间吩咐他们，或者对他们传讲，或者在暗说在他们身上，这就完全没有。所以第二章是个很特殊的现象，第二章没有别人来对那些正在祷告的使徒们讲话，应许按手祷告讲道等等，完全没有。这是一个突然的，所以圣经说忽然间有大的响声，好像大风吹过一样，然后我们看见圣灵如同火焰一样的，像石头一样的，就掉在他们每一个人，降在他们每一个人头上。所以圣灵降临在第二章那一天是很突然，而且没有任何一人做中介的人物的 No mediator， 是圣灵自己就降临在他们身上。这其中的原因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思想了没有，为什么不需要别人就直接？很不同的地方，跟三次很不同的地方，这期间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在旧约中间先知们叫人死里复活的时候都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在新约里面使徒们叫人从死里复活都要先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利亚是如此，以利沙是如此，保罗复活犹太国的时候是如此，彼得使多加复活的时候也是如此，只有耶稣在地上三次叫死人复活，雅鲁的女儿，还有那因城寡妇的独生子，以及死了四天的拉撒路，耶稣吩咐这三个人复活的时候，他不必奉耶和华上帝的名，他直接吩咐他们出来起来，大力大顾名，我吩咐你活过来。所以这样呢，其他的使徒先知们要最需要一个奉上帝的名，他们做中保来叫人复活，而耶稣基督不必，就写明这是第二位个亲自来的。照样的，在第八章的时候，上帝差遣彼得跟约翰到撒玛利亚去，第十章的时候神的灵感动彼得到哥尼流家里去，第十九章的时候上帝差遣亚伯保罗到以弗所去，这些都成了媒介，而第二章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第二章这第一次圣灵要降临永远与圣徒同在的这个应许的成全是圣灵亲自临格，所以没有别人，这很特别的事情。第二样，我们看见第二章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到底这些人是不是先受洗然后才受圣灵，圣经没有讲，或者他们受了圣灵以后就要受洗呢，圣经也没有讲。所以这第二个同第一点不同的地方，第一点是圣灵第三位个亲自临在，所以没有别的东西做中保，没有别人做中保在圣灵与使徒们中间。第二样，当圣灵降临在使徒身上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再奉耶稣的名受洗。而我昨天提出来，这些使徒们曾经奉三位一体上帝的名受洗吗？圣经没有记载。他们有奉耶稣的名受洗吗？圣经也没有记载。是不是耶稣自己给他们施洗的？圣经也没有记载。 但是他们在耶稣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曾经为许多门徒施洗，过于这个施洗约翰替许多人施洗一样。所以这样的我们看见呢，他们没有记在什么时候受洗，这些人却成为施洗者。所以呢，这些在第二章领受圣灵的人有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情形，同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九章是不一样的。这样呢，他们不但没有受洗，他们领受圣灵以后马上当天替3000个人施洗。这是第二章与其他三次的经验很不同的地方。第三样，第二章领受圣灵以前有人讲道吗？没有，他们祷告了10天。祷告的时候有没有他们与神之间祷告对象与祷告的人中间的中保呢？也没有。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特殊的事情，就是呢，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15、第16节那里，是最后一次全本圣经记载玛利亚的名字在圣经中间。除此以外，从使徒行传第一章以后，全本圣经没有再记载玛利亚的名字了。而玛利亚在这个祷告的中间呢，她根本不是中保，同今天天主教的教训是很不一样的。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在这个他们分离迦拿的分离的这个场面里面，耶稣就吩咐他们说，你们听他。玛利亚呢，就好像站在一个呢，好像中保的地位一样的。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缺乏了酒了，那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呢，当玛利亚吩咐耶稣的时候，或者求耶稣的时候，耶稣竟然对他讲一句相当不客气的话语：夫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有的人认为这句话是很不雅的，很不对的，但有些人辩护着当时呢称呼夫人是应该的。但是耶稣下面那一句话就表示了他是相当不客气的问：夫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了完全没有中保，当行神迹的时候神自己行事，当行神迹的时候不必奉别的名，当行神迹的时候第二位格自己临格，当圣灵降下的时候第三位格自己临格。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他不愿意有第三者在他要他行神迹的中间有份，所以他自己行了神迹。那么在以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门徒们不是透过玛利亚向基督祷告，门徒们祷告的时候圣经记载玛利亚与他们一同对耶稣祷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我先读第13节，大家读第14节。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哪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麦、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第14节一同读，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圣经最后一次记载玛利亚的名字的时候，玛利亚不是站在祷告与被祷告者的中间，玛利亚是站在祷告者中间，而的名字是列在相当后面的，他是祈祷者。他们直接一同同心对主祷告，都已经升天了。现在他们成为一群在地上祷告的一群。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看见没有中保，连玛利亚在他们对上的祷告中间是祈祷者，不是为他们代祷者。所以这一次最后一次祭奠玛利亚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他的身份没有高过所有的使徒，他是与他们一同祷告的一份子，是祈祷者而不是代祷者。你看到了，所以圣灵降下的时候这些人都领受了圣灵。那么没有先祷告才这个有人为他们按手祷告才领受圣灵这件事情，他们就在祷告中间照着基督的吩咐，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直到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那没有一个人是为别人祷告求圣灵的， 因为他们都是照着基督的吩咐停留在耶路撒冷祷告，以后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不但如此，这些使徒们领受圣灵以前，不是听一篇关于圣灵的道理，没有，不像其他的经历，特别是第十章彼得讲到的时候，他提到了耶稣基督死复活的事情，就是当他正开口讲到的那个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但是第二章的时候完全没有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看见第二章有很特别的地方，不但的位分上同其他三次的经验不一样，而且现象上也不一样。所以第二章我们看见呢，圣灵第一次降临要成为永远以圣徒居住这个昏花历史时代的这个伟大事件的时刻的时候，有很特殊的超自然的现象表现出来。所以这里给我们提到什么事情呢？这里提到忽然从天上又响声下来，很大的响声，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住的房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房子给风吹过，风不要去，在房子里面充充满满的那个感觉。台湾是有台风的地带，你们知道台风来到的时候威力真是可怕，并不亚于秦始皇来到一样，足够使你心惊胆战。大风可以叫很大的树呢连根拔出来，大风可以把一辆两段的汽车吹到树上去，大风可以把很大的广告招牌不必用螺丝这个工具把它整个卷下来，就可以把人的头割掉。大风可以指整个大陆呢，因为许许多多这个墙倒下来，弄得整个交通都受到阻隔了。大风的力量太大了，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他们忽然听见有天上来的响声降下来，如同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房子一样。不但如此，又有石头如火焰一样的显现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所以在这一段圣经我们看见第一个很重要的名词表现出来了，圣灵充满他们的。昨天我们在这里思想到圣灵的喜悦，圣灵的充满是不一样的。圣灵的喜悦是位分上的，圣灵的充满是生活的同侍奉的。圣灵的喜悦是把人成为圣徒，圣灵充满是叫圣徒可以把圣洁的生活遵循出来。圣灵的喜悦是从来不重复的，圣灵充满是经常可以重复的。圣灵的洗衣就是一次，圣灵充满是一而再再而三经常可以发生的，感谢上帝。但是我们要接连这两件事，一个被圣灵洗的人，那一刹那他一定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的洗与第一次的充满是成为同样的经验，圣灵的洗重生得救的真正的经历是同样的经验。所以这样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一定是被圣灵充满的，而被圣灵充满的当时一定是受了圣灵的洗的人。我再讲一次，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一定就是被接近成为圣徒领受圣灵洗的人，而领受圣灵洗的当时一定是被圣灵充满的人。现在我们看见有一些的教会，他们每一个五旬节还没有来到以前十天，就好像从现象上看很像圣经的样子，来到圣殿跪下祷告十天等候圣灵来临。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教会？有吗？台湾有没有这样的教会？五旬节以前每年的例子都有十天到教会里祷告祷告祷告，甚至进食求圣灵来到。然后呢，到了圣灵降临那一天呢，他们很欢喜快乐，神的应许成全了。但是呢，355天以后，他们再来一次跪下祷告求圣灵来到。那我要问，每年从头求圣灵来临，请问那355天里面，那一天圣灵跑掉，需要再重一次祷告叫他再回来的？今年来了，明天请他再来， 在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的中间呢，他请假多久？他什么时候跑回去的？那你每年再从头跪下，再从头恳切祷告，请他再来，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这表示你不明白圣灵降下来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不再收回去。按地位而论，一次次下是永远与我们同在；按个人的经历而论，每一个人领受圣灵的时间是不一样，每一个人领受圣灵的日子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既然一个人一次领受了圣灵，就表示对他来说那一天是他的这个 quote and quote 五旬节。你重生得救的那一天，也就是你受洁净成为圣徒的同一天，那就是你被圣灵洗的那一天。而那一天你第一次领受圣徒的地位，你领受圣灵洁净的生活，你领受真正的生命成为新造人的时候，那一天你一定是被圣灵充满的一天。所以呢，圣经说你不可失去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有一天我讲到的是感谢上帝，我17岁的时候怎么样传道，怎样恳切，到现在我几十年以后还是同样的恳切。我今天恳切传福音的心情，同我第一次17岁站讲台的时候是一样的。我讲完了，我以为他们得到某一方面的激励，但是呢，想不到我一个学生对我说：“这表示你40年来没有进步，你不过同第一天一样样罢了。”我吓了一跳，他这一句话到底是指什么？应该是第一天是开端，那一直进，一直进，一直进，越侍奉越进，几十年又进到不知道变成怎么样才对的。那我想到底是他对我对呢？因为神有时候给我们不同的看法是一个恩典，有不同的看法使我们从头思想到底应该怎么样才更靠近真理。阿们。所以你这几年我听到不同的看法，你不要骂我，你要感谢上帝，因为我们可以再考虑，你可以再回应，我可以再给你解释，来找到我们怎样炼净自己错误的思想，使我们回到圣经中间。他说：“韩牧师，你做了这几十年，不过是从第一次一样的，那么你就没有什么进步了？为什么可以从第一天到现在一样样呢？”我给他讲了，很不好意思：“主啊，我都没有进步，怎么办呢？”后来我想起一句话呢：“有没有可能我们一生一世侍奉的经历中间？”有一天超过第一天的恳切、真诚、单纯、爱，有没有可能呢？我想没有可能。为什么没有可能？因为那一天的你不是你，那一天你所做的一切不是你能做的，那一天你所决定不是你能决定，那一天是神自己在你心中把新的生命赐给你，是神与你同在的第一天，是神自己做的。所以神说你不可失去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是单纯的不得了，完整的不得了。不相信的话，你想想你第一次爱一个人的时候多么单纯，什么给他都要，又单纯又笨，就是你的 first love 是 so stupid but so pure， 单纯的不得了，傻的不得了，为谁忠心你也不知道，只要人喜欢你就可以了。那个单纯又笨的是你的初爱，但是单纯而有智慧的是神给你的起初的爱。神不是笨的。你得救的那一天，我刚才提到的，你得救的那一天就是你受圣灵洗的那一天。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一定已经被圣灵洗了的人，而真正重生得救的那一天，你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因为圣灵充满你，所以你的喜乐不是你自己能产生出来的，你的单纯不是你自己能产生出来的，你的良善、你的公义、你的爱主、你对圣经的渴慕是不可能从罪人产生出来的。因为那时候的你乃是基督的生命充满你，乃是圣灵的能力充满你，乃是圣灵自己充充满满的把神的恩典临格在你的身上，把神的爱、神的智慧、神的真理丰丰富富放在你生命中间。所以那一天呢，从你个人奋斗的分量来说还没有什么，但是从你领受生命的本质来说， The quality of life is perfect already， 那神已经把这个生命完整放在你那里。现在我问你， 一个婴孩的生命同一个大人的生命，哪一个是更有成长果效的生命？当然大人的生命比婴孩的生命是更有成长果效的，也经过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形成，结果呢就成长变成一个成长的人，长大成熟的人当然比他更成长了。但是有哪一个成长的人比婴孩的生命是更完全的？没有，没有一个人成长的生命是比婴孩的生命更完全的，他有本质的完全，你有分量的长进而已。你明白吗？一个小小的婴孩，你不要看不起他，好好的照顾他，他还可以活七八十年。而你呢，因为已经用了几十年，你只能再活二三十年。我比他成长，你也比他用去了一部分的生命，所以他起初的生命隐藏了一个整个生命的可能性。照样的，当神把新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那是圣灵充满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接近的，那个时候我们是单纯的，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领受了完整的神所赐的新生命，是完美的，是充满的。虽然如此，这个完美的本质不等于说你已经长进了，因为完美的本质不过是一个 quality assurance， 是本质的保证，而不是 quantity 的一个 journey， 不是一个分量的形成。分量的形成是需要你继续照着对真理的认知慢慢起来的。为什么有一些老基督徒，他们的灵性、他们的诚实、他们的单纯、他们爱灵魂的心还不能比第一天的人？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得救的那一刻，圣灵主动的同时的使你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的喜与得救是同时，圣灵的喜与第一次的圣灵充满也是同时的。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已经成为圣徒，领受圣灵喜，有了新地位的人，而那时候你就有了新生命，丰丰满满在你生命中间，成为你新生的品质。但是你以后要继续不断长进的时候，你的责任要随之而来，不能就这样完全靠恩典，不再负责任。这是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的，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接下去他们领受圣灵以后呢，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就用别国的话开始讲道了。所以呢，第二章圣灵降下，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